百十口人，几百口人，一个大家长什么事不得管啊，真是非常的不容易。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理解牧师传道人保罗讲的是什么，他说他是外有征战内有惧怕，这么伟大的使徒都是这样的。那我们做一般的传道人，他肯定也是这样。所以传道人只是上帝把他们摆到一个传道人的位置上，他们也是人，他们也有软弱，也会忧伤，也有需要，也会哭，也需要帮助的。有时候我们在这方面就想的比较少。所以我问过很多的牧师，我说你们牧会最大的难处是什么，一多半都是同样的难处，属灵的孤独，很孤独。为什么？大家都把牧师传道人当成一个属灵的巨人，是打不垮压不弯腰的属灵的巨人啊！有事都去找牧师找传道人，这对不对？对，因为上帝这么摆在这位置上。但是我们就很难想象传道人有了需要怎么办，他找谁？大家把牧师推到一个属灵的高度，高处不胜寒，周围没有人，他有需要，他需要去受苦的时候没人可以听他的，他也不敢跟会众讲，一讲就传出去了，是他最多有时候就给师母讲一讲，所以有时候师母比牧师还难。这就是现在今天传道人最大的难处，他没有觉得周遭能够有几个知心的弟兄姊妹他可以去靠，他可以向他们诉苦，也保证这弟兄姊妹听了以后不会外传，能够安慰他，能够帮助他。这方面我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在这个方面多多来支持牧师啊，所以我们要爱护传道人。圣经也是这样讲的，对于那些善意管理教会的长老，实际新约圣经讲的长老或者监督都是全世界侍奉的人，就是相当于我们今天全职的牧师和传道人是一样的啊。对于那些善意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所以圣经叫我们要尊重传道人，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而且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进行，好像那将来要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致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啊！所以我们要尊敬爱护传道人，只要我们的爱护善待传道人，一定蒙上帝的善待。还知道加州有一个老太太姓普，叫普妈妈，你们可能08年那个神州出了一个就是旧金山传奇，就写这老太太今年快90岁了。她一家五代基督徒，就是善待传道人。我去过他们家里，他的家的冰箱上就把周围的这个地区的传道人的名字全都写在上面，这个牧师爱吃什么，那个传道人爱吃什么，全都写下来，十天半个月就送去，把他们喜欢吃的就送出去。一到感恩节，买几十只火鸡，一个一个火鸡把它煮熟了，把它烧好了，送给传道人会周围有需要的弟兄姊妹。这个老人家得了四次癌症，上帝都把他医治了，现在红光满面，一个礼拜下三次馆子，胃口特好，比我们好胃口都好。他这个爱传道人，传道人上帝就很爱他呀。他后来去考公民，那考公民考英文老记不住啊。那加州的首府你们知道，还记得加州首府什么 Sacramento 对吧，那个很难记，很遥远 Sacramento， 他就老背老背老背，就是加州首府，肯定你在加州去考公民肯定要问你首府是哪，这很基本的问题了，背背背。结果那天去考果然又问了，那加州首府您能告诉我是哪儿吗，哎呀一下就说不出来，想半天就突然说砂锅馒头，经常做饭嘛是吧，经常砂锅馒头，哎，这个考官说 pretty close， 很接近，过来通过了。哇，说现在都快90岁了，神非常的爱他。所以今天我们要爱护传道人，爱护传道人一定讨上帝的喜悦。 所以呢，我们对传道人不要求全责备，不能要求传道人样样都行。传道的恩赐各有不同，有强项也有弱项，你不能要求什么传道就是多面手，什么都能做。所以你们现在在聘牧，对吧？聘牧，你们就一定要知道你们现在教会最大的需要是什么。就是说，你希望牧师或者在讲道方面呢，在关怀方面，或者在教会的开拓方面，在哪一个方面是你们现在最需要的部分？那么你就按照这样一个最大的需要去找有这方面恩赐的牧师。你不能启动牧师来的什么都能做，所以就不可能了。人不可能是全才的啊。所以有强项也有弱项，不能每一个事情都基于牧师要来做。而且呢，我们注意不要把传道人当雇员。啊，这是我们在北美一个很特有的文化，因为我们好像是我们聘请来的，我们也是给你工资，对不对？就好像我们就是长职都是老板，那传道人就是被雇佣的，所以每年我们要评估一下这个牧师传道做得好不好，不好走人，那不就是给把他当雇员一样吗？当然我们每年评论一下牧师传道人作为是可以的，因为目的是需要他更好，但是很少说有牧师也要来评一下长职做得怎么样，做得不好下台，不会吧？都是单向的，你知道吗？当然我们是雇佣传道人，但是大家一定要清楚，传道人并不是我们雇来的，是上帝差派来的。他是把自己的工作放下，当然他按照传福音的以福音养生，这是正常的事情，他绝对不是一个雇佣的关系啊，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就要特别的小心啊，对传道人要把他尊重，他们把他们放在一个属灵的领袖的这个位置上，而且传道人和师母也不应该是雇一个送一个，我们很多华人教会都是这样做的啊，师母把牧师雇过来了，师母就想当然是一个全世界的传道人，就把全世界传道人的 burden 就加在他的身上，作为师母你没有雇佣他，他就作为一个姊妹，他跟干到上帝对他的感动引领给他的恩赐，他来做一个姊妹，他应该在教会做什么？如果我们要把一个传道人的这个责任加在师母的身上，我们就要给他传道人全世界传道人的待遇，美国教会就是这样做的啊。所以像这些呢，我们都是有一些传统啊，有一些传统，所以我们要关心传道人的生活和需要。我们中国在历史上的原因，我们中国教会一直有从权到传到穷的心态，总觉得好像传道人就要过得苦兮兮的才行。去年生命期刊在讨论如何聘用传道人，不知道你们看到了没有，一个弟兄居然提出来聘用牧师传道人要加一条，传道人必须要安于过弟兄姊妹平均水活生活水平以下的生活。我请问这是哪一条圣经教学？作为传道人他不应该去要求他的生活怎么样好，但是我们作为会众起码让传道人过弟兄姊妹平均的生活水平是可以的吧，还要非要安于我们去要求牧师要安于过平均水活以下的水平生活，这是什么理由啊？这就是我们的历史一直这样传下来的。我也问了一些牧师，他们都哭，因为教会小，本来工资就不高，所以那个他们的孩子都不能够过一个正常孩子的生活，很多别人孩子都应该有的他们都没有。像这些那将来再让孩子继续做传道可能吗？很难。所以我们善道传道人不是要怎么样，乃是让他生活没有起码的生活没有忧虑，让他能够全力以赴的没有后顾之忧的全力来侍奉上帝，来侍奉弟兄姊妹，这也是我们爱护传道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让他们能够孩子们也能够愉快的健康的能够成长。我记得有一次也是很久以前我到一个教会一个地区侍奉完以后，当地一个美国教会一个牧师他说他要找我谈一谈，他在前面开着车，结果就让我在后边开车跟着他。我开着一辆 Toyota Tercel， 就最小的那个手动的那个车啊，小车跟着他在前面开一个什么车？ 敞篷的奔驰车，嘟啦在前面跟，我开一个拖鞋，哇，前面跟着，哇！当时我就想，如果我们中国哪个牧师敢开一个敞篷的奔驰车，恐怕早就被贩儿掉了。你看钉子们有时候会不会？哟，钉子买一个新车，哎呦，大家很高兴，这很好。传道人买新车，哟，传道人还买新车呀？我们这心态就不一样了。那传道人为什么不给买个车？如果他有需要，他又有这个能力买一辆新车，可以的嘛？我接着说的意思，绝不是说传道人要去追求什么，就是我们对传道人在生活上有一个平常的心态。这一般弟兄姊妹可以做的事，传道人也可以做啊，就不要是对他们特别的要求，他们特别的严，这方面苛求就不好，要爱护他们。所以我们中国的俗话说是什么？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三个桩，红花要有绿叶来配。所以传道人中间周围一定要有几个弟兄姊妹来支持他，否则你独木难撑啊！你想几百口人有这样说有那样说的，他一个木都撑不住，一定有方面有好几个东西来帮助他，他才能撑得住啊！所以这一条是弟兄姊妹你们好好的祷告，能够做传道人的好的帮手啊！而且呢，我们注意，就是当传道人有了失误，不要不依不饶；有了瑕疵，也不要大惊小怪，揪住不放。因为传道人也是人，传道人也需要成长，也需要时间，他也需要劝谏，需要帮助。当然我们对传道人有高的要求，比会众更高的要求也是正常的，因为他是传道人，对不对？他做群羊的榜样。但是也要记住，传道人也是人，他需要成长啊，有了缺点，有了错，有了失误，细心的帮助鼓励，不要揪住不放。有一次我到一个教会去讲完道了，一个姊妹过来，她说：“冯牧师，她说你看我生孩子的时候全教会都来看了，连师母都来了，就是牧师没到。”我说：“去怎么师母到了就可以代表牧师去了？牧师那么多事情不一定非要说就要叫你来看呢。”我说：“孩子多大了？”他说：“你看吧，十几岁了。”哎呀，我说姊妹，就算是牧师真做错了，他该去看你没去看，那孩子都十几岁了，这气儿也该消了吧，这么多年还揪住不放了，那你说那个传道人还有日子过吗？我想这姊妹也不是特别是要给传道人过不去，他就是很高看传道人，对不对？传道人去了为孩子祝福啊，去看看他，他觉得很舒服嘛，这是可以理解。但是传道人他也不是说每一件事他都可以顾到的，即便有了错下次注意就好了，他一直到现在十几年以后还耿耿于怀，那你说那牧师怎么当呢啊？所以就很难很难。所以而且我们中国人吧又很含蓄，我记得我们刚来美国念书的时候，我们最吃亏的一门课就那 seminar，就是那个研究生的讨论课，中国学生都不爱说话，没有100%的把握不敢说，万一说错了怎么办啊？95%的把握都不说，有100%的把握，一句太简单了，还有什么必要说呢？没有把握的不敢说，有把握的又觉得不必说，所以呢，我早就不说话，就是这个美国学生会说不会说，乱说一气。最后他们的分最高，为什么？因为老师不是看你的说的对不对，是看你的参与感，你是不是参与到里边来了，看你的态度。所以后来我们才慢慢在学啊，就开始要张口了。好像是我们把这种文化也带到教会，带到团结。有的牧师跟我说，说冯牧师，我在教会讲了几十年道了，从来没有听见一次反馈说我这讲道对任何弟兄姊妹有帮助。他说我都不知道我应不应该再继续讲道了，因为我都不知道对大家有没有帮助啊。实际呢大家会觉得有帮助，就是不愿意说，对吧？就闷在心里。有一次一个老牧师，开荒的牧师，最后要退休了。退休以后那个刚好礼拜天他最后一次讲道，讲完道以后呢吃完中午饭，大家就又回到会堂，就给牧师开了一个欢送会。 哇，弟兄姊妹就上去讲，这几十年牧师怎么爱护他们，帮助他们，关心他们，他们从牧师那得到了什么样的帮助，哇，几个小时都讲不完。但最后也不是能老讲下去啊，最后就说行，就讲在这儿吧。最后就请老牧师上去稍微回答两句吧，大家讲了这么多。结果这老牧师上去第一句话就是说，你们刚才讲了这么多，我都不知道你们说谁呢，因为我在教会几十年一句这样的话都没听过。哦，大伙一听我觉得特别扎心的，你说你非要等到牧师要退休了我们才讲，那我们现在把这几个小时的话都分到几十年每年讲几句，那该多好啊，对不对？非要等牧师退休才讲。后来有机会我就把这个故事给另外一个老传道人讲了，那个老传道人听了以后苦笑一笑，还摇摇头，他说还好啊，总算在退休会上讲了吧，有人在退休会上还不讲，非要等到我的追思礼拜。哎呀，我听了又是很扎心了，真是很扎心了。我们自己不觉得，对不对？因为过去我跟你们一样都是会有不太理解牧师，我过去是会有，现在我做了牧师，所以我现在也开始理解牧师。你们可能都不会想到，当你们说一声感谢，逢年过节写一个卡片，送一支鲜花，写一个卡片，请牧师吃一顿便饭，对牧师的鼓励该有多大，你们绝对想不到。要不你们就试着做一下。他不是在乎你这一顿饭或者是一个卡片，他看中的是弟兄姊妹对他的爱，对他的关心，对他的支持，这个是比什么都要紧的事情。所以我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在这方面都注意。好，所以传道人牧师是会在教会遇见很多的难处，但是如果他还知道弟兄姊妹还信得过他，还爱护他，再难他都可以挺下去跟弟兄姊妹一起走过。最难的就是当碰见很多难处的时候，他不知道或者感觉弟兄姊妹已经不太信任他了，往往这个时候他就走不下去了，他就必须要离开教会，下次换了一个新教会肯定又会碰见问题。如果又出现相同的情况，弟兄姊妹又不信任他或者什么，他又得走，这样传道人的受的伤可能很难愈合，非常深。弟兄姊妹当然也受伤，传道人更受伤，所以要帮助他们在困难的时候用基督的爱、基督的饶恕、接纳去帮助他们一起和传道人一起走过去。所以今天有的教会找不到传道人，可是呢有的传道人找不到教会，这都是很不正常的现象。我也希望你们教会现在的屏幕好好的创造一个让牧师愿意来的环境、气氛和环境。有的教会我知道名声远扬，那教会不能去的，牧师待不住的。那你想这个名声要出去，这谁还有哪个牧师敢来啊？你想想，如果我们就在世俗上去招工招聘人，你得看他的简历嘛，对不对？如果他的这个公司刚干半年又换，老换工作，你就问他你怎么回事，你怎么老换呢？你再问问他，他是不是融不进去啊？当然你们在聘牧的时候，那牧师也要问你们教会的情况了。如果看到教会一年换一个牧师，一年换一个牧师，哪个牧师敢来？创造一个好的爱护包容传道人这样一个好的气氛，让传道人进来以后能够心甘情愿的，能够踏踏实实的全力以赴的和弟兄姊妹一起来创建教会，让教会能够成长。所以今天呢，我因为我走的教会很多，所以看到的很多地方也是蛮痛心的，就真是要求神怜悯，求神来帮助我。所以传道人和会众，我们应该在主里，在团契里，也是应该互相的扶持，互相的爱护，一起成长。 啊，这就是一个健康的团体生活，不仅是会众之间的关系，会众和传道人之间也是这样一个互动的关系，让大家一起把，明天我会讲，整个教会就是一个大的学校，一个属灵的大学校，所有进到教会的人呢，我们都一起在基督里成长。如果我想这几个方面，这个五个方面，我们都能够在这上更加的来思考明白，可能我们的团体教会就会一天一天的壮大，越来越健康，也讨上帝的喜悦。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谢谢你这样爱我们，你不仅拯救我们，还使用我们，你让我们建立团契教会，为的就是在团契教会里我们学习能够彼此的接纳饶恕，我们在团契里我们的真正在真理上在生命上都不同，不断的被建造，能够建立基督的身体，能够扩张神的国度，彰显你的荣耀。父神，谢谢你，也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的教会，能够在众多弟兄姊妹齐心合意之下，我们能够聘用到更合适教会的传道人，更多的传道人能够来到教会，我们一起成长，尤其是在 Ann Arbor 这样一个比较有名的大学的旁边，你对我们是有托付，希望我们的教会能够健壮成长，能够让更多的学人学者有机会听到福音，能够悔改信主，将来从长远都具有极大的战略的意义。父神帮助我们，你既然把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摆到这个地方，把我们的传道人摆在地方，就一定有你的美意，求主帮助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